把你叫做磨好了。他所表达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门心动过程听了之后，再经过一系列的进门心动过程的作用，它的组合推理构想，然后把它起一个名号，或者说跟以前，如果是以前曾经体验过的，就把它贴过去的一个标签，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这些所称为的山河大地啊、花草树木啊、日夜星辰、年月日啊、东南西北啊，这些种种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些概念从我们平时一般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并没有错，而且呢，它也是代表特定的一样东西，因此在一般的概念上我们也称它为地，也就是真理的意思。但是从阿弥陀佛的角度上来说，它就还是属于可分析的，而且是在究竟意义上来说，圣意义上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因此相对来说呢，还有另外一种地是属于圣意地，圣意地通常也称为究竟地。我们在第一次讲课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圣意的意思是巴拉玛，巴拉玛就是最上的、上等的、最圣的、第一的，再加上阿他，阿他的意思就是意义、利益等等，再加上萨迦，萨迦是真谛、真理、真实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说到萨迦巴拉蜜，就是真实波罗蜜。在圣意地上，它是相对以世俗地来说的。圣意地是基于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自信，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圣意地所表达的对象，所表达的是称为圣意法或究竟法，都有他们各自的自信，因为自信而存在之法。自信是从巴利的词来解的，是萨萨，是各自的自己的，再加上巴瓦，巴瓦是性质状态，也就是说称为圣意地、圣意法或究竟法的，他们都有各自的性质，保持有各自的状态。这些法在最终存在上是不可以再分解的单位，是由亲自体验、如实的分析和了知的究竟法。这些实际存在的法是不可能再分解为更小的，可是他们已经被分析为最小的单位。比如说我们说到地，这里的地并不是我们平时所提到概念法，在世俗地上、世俗地意义上的大地，而是说地所代表的就是有硬或者坚硬的特性。这种特性你不可以再分说地之间还有一些什么更微细的东西，地它所代表的只是这种特性，这种坚硬的特性，一些色法坚硬的特性。而所称为究竟法的，它是组成跟构成种种错综复杂的现象的最基本的成分，我们称它们为究竟法。不仅仅是从本体学上来说，究竟法是终极存在的实质；从治理学上来说，它也是我们修行比法萨那的所关照的目标。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世俗地上所认定的那些概念当中提起究竟地。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这个人只是一个概念而已，然而我们从人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分解为人，从大体上来说可以分为身体、 心理现象，而身体呢还可以再继续分，身体可以再分为头发啊、体毛啊、指甲啊、牙齿啊、皮肤啊、肌肉啊、筋腱啊、骨髓、肾、心、肝、肋膜、脾肺等等，可以再继续分。如果我们在提任何一个身体部分再继续分的话，还是可以再继续分，一直分到最小的单位，就分到四季鲁巴嘎拉巴了。然后在四季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再分，分里面每一粒四季都含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有的四季还可以分出，有些四季还含有身心色，有些四季含有身心色跟命根，有些四季含有眼睛色跟命根，有些四季含有性根色跟命根，种种。这是只是从身体现象上来说，我们称为身体的，称为色身的，可以这样分。而称为心理过程的，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很高兴，我们所说的高兴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再把这高兴来进行分析的话，它其实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心理过程心路过程的组成的。这心路过程又再分，可以分作很多种心识参啊。比如说如果是从意门心路过程的话，它就有个意门转向的加七个塑形，如果很高兴所言，它的所言是很清晰的话，又可以有两个比所言。而其中我们就以塑形为例子，如果很高兴的话，那么这高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呢，可能是属于有贪的，还有另外一类呢，可能是属于善心的，一类是不善心的，一类是善心的。如果是属于善心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含有34个明法或者33个明法。而这34个或33个明法，它们其中都有一个心在这样触受想思已经性的。我们就先以心为讲，这心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你把心单独拿出来，你不可能再细分，心就含有它自己的特性，就是它就能够视之目标。这个就是他们的心的自信。如果说触就是能够把所言跟近色，然后再跟心与心所把它们连接在一起，这个就称为触。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么样，所以触也是有自信的。然而如果我们只是说高兴，高兴它并没有自信，它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心路过程所组成，而心路过程又有若干个心识刹那所组成，而每一个心识刹那又有若干个心跟心所组成。因此我们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知道其实在世俗上所谈到的那些概念呢，它是可以变动的，你可以给它任何一个名字，它代表的只是一个符号，它并不是代表究竟存在的东西。然而如果是从究竟法上来说，它是可以再继续分的。如果我们只是从概念法上来说，或者是从世俗地上所代表的那些知识，如果我们要去通过比巴沙那来观照，我们是不能够对他们进行尝试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一年前或10年前见到这么一个人，然后呢现在我们见到，感觉到这个人变老了，然后这个是无常，可不可以这么样的，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观照？或者说现在这里有一个杯，比如这里是一个陶瓷的杯，突然这个杯不小心掉在地上打破了，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杯是无常，可以吗？或者因为这个杯 打破了，所以它是苦的，可不可以这样？如果从概念法上来说，概念法它只代表的是一样一种由心想所构成的一个事物。然而如果我们对概念法的修行，我们是不能够观察他们的无常苦我，唯有通过我们观照究竟法，也就是观照圣意法，我们才能够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我。因为如果对概念来修行的话，那么我们比如说一年，用一年你去观一年的无常，或者说东方的无常，或者说观照某一个人的名字，观照他们的无常，这样的话无论如何都，即使你说你真的是可以观到他的无常，比如说看一个人他很小，然后逐渐的长大，然后逐渐的变得苍老，最后呢变得死亡，最后因为身体已经不能支撑了，最后走向死亡。要通过这样的过程去观照无常可以吗？如果从阿毗达摩的角度上来说，这样来观照的无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所起的观智，唯有能够见到究竟的色法，以及再见到究竟的心跟心所，也就是明法，通过用智的角度上，我们才能够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我。那一旦怎么样观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先来对这些究竟法进行分析，然后再分析他们之间的一些具体的特点啊，他们的作用啊、表现啊，然后呢再分析他们之间的运作规律跟他们存在的一些方式，最后呢我们再讲到五法三那的时候，我们再讲如何去观察他们。虽然究竟法在实际上是存在的，但是平时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我们还是比较难去觉察它的。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们人习惯性的推理啊，一些标签啊，贴标签啊，一些分析啊，然后呢我们所看到这些世界，这些事实世界都是经过包装的，对吧？究竟法包装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呈现于概念给我们来认知，唯有通过如理作意，我们才能够超越概念，直接拔起究竟法作为目标。这样的话究竟法就被形容为是属于究竟智的范围。在经典里面，通常佛陀都会提到五蕴。如果我们要证悟涅槃，我们要断除烦恼，佛陀都会教导说我们应当观照五蕴，观照色，观照受，观照想，观照行，观照识，这五蕴观照他们都是无常苦我的。然而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又把诸法从究竟的角度分为四大类。阿毗达摩里面通常把究竟法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心法 Pitta， 第二类是色法 Cittasika， 心所法 Cittasika， 第三类是色法 Rupa， 第四类是涅槃涅巴呢。有时候也把心法跟心所法统称为明法，因为心法跟心所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能够朝向所缘。从 朝向所缘的角度，我们习惯上又把它称为明法。明法跟色法两种都称为有为法。有为法的意思是指经过必须得由因缘 造作而成的，有因缘和合而成的法，所以叫做，有时候我们也叫它为行法三卡拉。而相对于前面三种有为法呢，第四种究竟法是属于无为的究竟法。无为究竟法巴利叫做阿三卡达，因为无为法并不是由因缘合而成，一直称为无为法。无为法只有一种，也就是涅槃涅槃。对于前面三种究竟法，在经典里面通常提到的是五蕴。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其中的色蕴是属于在究竟法里面的色法，第三种色法。而第五种识蕴是属于究竟法里面的第一种心法。那五蕴里面的受想行三种蕴都是属于心所法，其中受蕴是属于独立的一个心所法，想蕴也是独立一个心所法。那行蕴在阿毗达摩里面就把它分为五十种心所法。那其中第四种为法涅槃是不包括在五蕴里面的。因此如果我们要禅修，要修毗跋舍那的话，我们是取前面这三种究竟法作为观照的目标，也就是取心法心所部分的心法心所法跟色法。但是我们不取涅槃为目标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观照的是无取蕴，而涅槃并不在毗跋舍那观智的范围。对于心法跟心所法通常称为明法，对于色法来说它是属于五蕴当中的色蕴。现在我想再问问大家，有的人就把色法用一种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就称它为物质的现象，而把明法呢用一种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称它为精神现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是由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所构成的。那么这种说法对不对啊？大家认为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是不是由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所构成的？是不是？是不是呢？是啊。除了这两种现象之外，还能不能够找出第三种现象呢？能不能？能不能呢？可以吗？可以啊。哪？
空气。
啊？空气啊！空气不是物质现象吗？那又再继续问，物质现象是不是色法呢？不是色法，是不是等于物质现象呢？
是。
人是不是比如说这本书是不是物质现象？
是。
现在在刮风，风是不是物质现象？
是。
那光是属于哪？
有光就是。
也是物质现象是吧？我们现在所看到这种建筑，所处，比如说这里的山啊、树木啊，这些都是不是物质现象？
是，肯定是。
是物质现象。
嗯。
那是物质现象，我再想继续再问，这些是不是色法呢？
是。
是还不是？怎么不敢回答？是是是。那如果说是色法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对色法来进行来修毗跋舍那，我们可不可以对这些山啊、树啊等等修毗跋舍那？
不可以。
为什么？既然他们是色法，我们就应当对他们进行，可以对他们修观，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它是坏语，成语。
如果说精神现象，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性格很好，他的自制能力很好，或者说他的情绪很低落，他现在很伤心，他现在很高兴，他现在很得意，他很骄傲，这些是不是心理现象呢？
是心理现象。
是不是？
是。
或者说换句话，这些是不是精神现象？
是。
那是不是明白？我们一些了解呢，在阿毗达摩的角度上来说，用阿毗达摩的角度来分析一切世间的现象呢，可以分为三种，也就是分为心法、心手法跟色法。如果再把心法跟心手法再统合起来，又称为明法。在阿毗达摩的意义上来说，一切世间只是名色法而已，这个确实没错。如果我们平时对语言来表达，一切世间只是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或者精神现象，这个也没有错。然而因为阿毗达摩的分析方法是更加精密的，更加精细的，因此如果我们说的物质现象的话，其实在阿毗达摩那里面它还是包括很多概念的范畴，当然也包括了究竟法的范畴。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地的特性是坚硬，那么这个坚硬其实也是属于物质现象。如果说火大的特性是冷跟暖，表现为冷暖，冷暖这个也是属于物质现象。但是在我们一般语言上来说，物质现象还包括了平时在阿毗达摩里面所讲到的概念或者知识的范畴，而心理现象呢，也包括了我们平时所说的概念的范畴。所以阿毗达摩在这种分析上，它也更加微细，也就是说，它分析到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不可再分的单位。那下面我们再逐一逐一来讲究竟法。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属于色法，色法的巴利语叫卢巴。卢巴在巴利语里面有一个动词，跟这一个卢巴的意思是很相像的，它就是卢巴蒂，它的词根是卢巴蒂的意思是可以被毁坏的、被压迫的。因此作为名词形式的卢巴是由动词形式的卢巴蒂而引申而来的。在相应部里面佛陀说，诸比丘如何施色，由于他能够被破坏，所以称为色。被什么破坏呢？被冷、热、饥的饥饿、渴、盲、流氓盲、蚊子、风吹日晒以及爬行类的破坏。因此在经典里面也把色法解释为被破坏的，在阿毗达摩译广释里面也这样解释，称为色的是因为它会遭受到热冷等色法的妨碍缘所造成的变异。因此我们把色法解释成为被破坏的、动摇的、被压迫的、能够破碎的、会坏的，这些就称为色法、卢法。讲到色法，色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在经典里面有时候佛陀就会提到，诸比丘云何为色呢？四大以及四大所造称为色法。因此色法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四大，第二类是属于所造色。色法的分类，第一类是属于四大，四大也叫做Mahabuddha 或者 Mahadhatu， 还有另外一类是属于四大所造或者称为所造色的 Upadaya Rupa。 四大一共有四种，也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些都是四法不可分离的最主要的因素或元素。在四大的组合之下，造成了小到最小的微粒子，大到山河大地的一切物质。而称为所造色的，因为它是源于或者依靠四大种而有的，因此也称为四大所造。在阿毗达姆里面，把四大所造色分为24种。四大跟四大所造或者所造色的关系呢，就犹如大地跟依靠大地而生长的树木一样。四大一共有4种，再加上所造色24种，因此在阿毗达姆里面一般就把色法就说成一共有28种。这28种色又可以归纳为11类，其中7类称为完成色，而另外4类是属于不完成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表的第一，看表一，表一就列举了28种色法。这28种色法依照完成色跟不完成色分为2大类，其中第一大类完成色一共分为7类，而不完成色分为4大类。完成色八力叫做 Nibbana Rupa， Nibbana 的意思是已经完成了，已经完全的。为什么称为完成色呢？因为他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自信，而适合作为修理巴桑那的目标。而其他的那4类的不完成色的，因为比较抽象，它只是属于色法的所表现的一些属性而已，它并不适合作为巴桑那的目标，因此称为不完成色。那下面我们再来讲第一类元素色。元素色又称为大种色，又称为色界。这里界大都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个别的自信，他们持有自信，因此称他们为界。在阿毗达摩里面，通常会对以这些究竟法用4种方法来分析。这4种方法分别是我们平时称为的相、位、现体跟如住。相巴利叫拉卡纳，拉卡纳，拉卡纳的意思是特相，也就是我们说的究竟法的特点，它的特相特点。第二类，第二种方法是位，拉萨。拉萨的意思是作用。第三类现体，巴珠巴塔那，巴珠巴塔那的意思就是这种究竟法给人体验为什么样，或者说它所表现的、所呈现的是怎么样的。而足处呢，巴利叫做巴达塔那，巴达就是脚的意思，塔那就是处所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近依，或者说最直接的缘，最直接的因。在比阿毗达摩的过程中，无论我们讲到色法，讲到心所法，讲到心法，还是讲到涅槃，我们都会用这4种分法来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讲四大的第一种是地界，地界巴利叫做巴塔利， 八禅律是言以实根是 Prasthi， 它的意思是扩展的意思，因此地界是属于扩展的元素，它的特象，它的象是硬，是坚硬。在法界论里面也把地界分析为六种特象，它分别是硬、软、粗跟滑、重跟轻，这三个一共六种。它的作用是作为其他元素跟所到色的立足处，它表现为接受，就是接受其他的色法。它的静音是水火风三界，水界第二水界阿波达度，水界能够令其他的色法，能够令色法粘结在一起，因此避免它们被分散。正是因为有了水界，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色法、这些物质，它们会形成一定的形状，会有给我们体验为一定的实体。水界的特象是流动，它的作用是增长其他的具生色法，它表现为把色法握在一起，或者说粘结在一起。它的静音是其他三大元素，也就是地、火、风。第三个是火界 Tejo Dhatu 的特象，火界的特象是热或冷，它的作用是能够使到色法成熟，表现为不断的提供柔软。它的静音是其他的三界，也就是地、水、风。火界给我们体验为热跟冷。第四个是风界瓦尤达都，瓦尤达都是造成色法移动跟压力的元素，它的特象是支持或者支撑，它的作用是导致其他的色法移动，现起是带动具生色法从一处移到另外一处。它的定因是其他的三大元素，也就是地、水、火，它被体验为压力。从整体上来看，这四界或者四大，它都是立足于地界，以地界为立足处，而由水界粘结在一起，由火界维持并令它们成熟，而由风界来支持。在这四界里面，其中的地界、火界跟风界是我们身近色，就我们身体能够感受到、能够体验到的目标。我们的身体能够体验到色法的地界，比如说我们能够碰触到硬啊、碰触到软啊、粗糙啊、很滑啊、很沉重啊、很轻啊，同时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感受到色法的热啊、冷啊。而且呢，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打你一下，或者你不小心撞到了桌子或者撞到了墙上，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力量，这是属于风界，那么这种推风界推动的，这些都是通过我们身体能够直接感触到的。而地、水、风这三界也构成了我们平时所称为的触所缘，跟身心是相对的触所缘。在这四界当中，水界跟 地火风三界不一样，它并不能够直接通过触觉来感知。水电并不是足以生门一门过生门进入过程的目标，它是属于一门进入过程的目标。如果我们要感受到水界，比如说水界能够使四法粘结在一起，我们要知道粘结，其实并不能够直接用身体来感觉，我们是可以通过用其他的四法，比如其他的四法能够粘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是属于水界的作用。那如果我们要来辨识这四大，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辨识这些四大的特相来认识它们。在阿毗达摩里面，也把地水火风这四界分为十二个特相，其中地界有六个特相，分别是硬、软、粗、滑、重跟轻这六种特性。而水界有粘结跟流动这两种特性，火界有冷与暖这两种特性，而风界有支持跟推动这两种特性。六再加二再加二再加二就等于十二。我们可以通过这十二种特相来感知四大。在一起修行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呢？因为在这些特相当中，通常最容易给人感知到的是属于推动，也就是风大的特相。所有的四法只要它们移动能够移动，都是属于风大特相，风大作用。对于人也是，人身体的姿势、身体的动作、行走、坐下等等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属于风界的特相。因此如果要辨识四大的成就值呢，它可以通过先辨识风大开始。首先辨识风大有几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呼吸来感知身体的这种动，可以通过心跳，乃至可以通过身体动作，比如说走路啊、伸手啊、手伸起放下、摇头啊，那么这些凡是身体的动作都是属于风大的作用，因为它有动的特征。一般上禅修者可以通过呼吸来辨识推动。首先他在休息四大的时候，他可以先吸一口气，然后感知这口气通过鼻腔再进到身体，就进到头部的中央，你要感知的这种吸进气的气那种推动的力量。如果他能够感知到这种动之后呢，他可以再把这种动的感觉再扩到了整个头部，就是通过呼吸吸进气的时候头部的动，然后呢慢慢的再扩展到颈部、肩部、胸部、腹部乃至到全身。善巧的禅修者可以很快的就认识到全身的推动，随着呼吸一呼一吸，特别在吸气的时候，身体就会有比较胀的这种动，然后呢在呼气的时候呢，就呼吸呼出气的时候呢，身体就稍微有收缩的这种动。这种随着呼吸身体和一胀一缩，一胀一缩，这种也是属于动。在平时我们伸手放下起来，两只脚走路，这些都是属于动，这都是属于推动的特性。 因此呢，如果要辨识世界的禅修者呢，可以从推动开始辨识，因为在十二种特相当中，推动是最容易辨识的。而且呢，在行住坐卧，只要有动就可以辨识。那知道躺卧的时候，如果关照了呼吸，那你推动的感觉也是可以的。之后呢，再可以辨识更加明显的地大。地大呢，其中印出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印，比如说我们的身体都表现为出众的色法，这些出众的色法，它们都会有一定的硬性、一定的坚硬的特质。比如说我们稍微咬一咬牙，或者说我们用石头去顶一顶牙，我们都知道牙齿给我们体验为硬或者坚硬。我们去摸一摸，就像这些骨头，就是通过我们捏捏手啊，或者捏一些关节，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硬。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然后慢慢的逐渐辨识到全身的硬。然后粗，比如说我们可以摸摸皮肤，或者摸摸头发，还有呢，我们可以用石头稍微扫一扫牙齿里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粗，就粗糙或粗涩的感觉。然后再把这种感觉，然后逐渐的由最明显的地方扩展到其他的部位，其他身体部位，然后再变成粗，然后再变成重。变成重，我们可以用手稍微压一压脚部，或者说我们坐姿的时候，我们尝试感知到我们身体的沉重往下坠这种重量的感觉。如果我们可以的话，那么就又从最明显的地方，然后再辨识全身的重。之后呢，再辨识支持。辨识支持也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坐姿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椎骨支撑着我们整个身子能够坐下来。假如这个腰椎骨稍微受伤了，或者说没力了，那么就很快趴下去，那就倒下去，因为没有支持的力量。如果我们要稍微把身体倾斜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就要有一只手要按到地上，如果不是的话，很快就会倒下去。为什么要按到地上？因为这个时候用这只手来支撑着身体不会倒。同样的，如果有一支笔，只要这支笔要单独的放，它可能很快就会倒。但假如呢，我们稍微放另外一个东西，它就可能就不会倒，因为有支持的力量。如果一间房子如果快要垮的，可能会再加固它的柱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一种支持的力量，是支撑着设法不会倒。但这种支持呢，这下也是属于风大的。然后接着想接着可以继续辨识地大的其他的三个色相，也就是软滑轻。软滑轻是跟硬粗重相对的来说的。在一力设计里面，如果有硬粗重就没有软滑轻，它们是相对的。软呢，有些设计它的坚硬程度没那么强，因此它给残疾者体验为软。比如说我们身体有些柔软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用石头去顶一顶嘴唇的内侧，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或者说我们可以把手尝试去按一按身体比较柔软的肌肉比较多或脂肪比较多的部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很软。因此呢，我们又可以从身体最明显的辨识到软的部分，然后再扩展到全身，然后辨识身体的软。然后滑呢，滑也是我们可以要用石头去摩擦一下嘴唇的内侧， 我们会感觉到有滑滑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们稍微再点点口水，然后再摩擦一下嘴唇，嘴唇两端也是可以感觉到滑，然后再把这种滑的感觉再扩展到全身，我们再顿时滑。这轻呢也可以，轻是相对于重来说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然后稍微呢稍微动一动手指，我们就感觉到这种很轻的感觉，很轻盈的感觉，之后呢再把心扩展到全身，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感觉到热跟冷，我们可以先坚持热，比如说可以感受到自己体温，如果夏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稍微感受一下从外面来那种热对身体的感觉，或者冷，如果是我们可以感受有凉风吹过来，或者说身体感觉到空气那种气温稍微低的这种冷，我们也可以，然后就通过皮肤的感觉，然后感觉全身的冷，那热的话我们感觉到身体内部的热，这些都可以。当我们练习完推动、运输动、支持等核心跟制等这十个特项，这十个特项其中的运输动的核心是属于地界，推动跟支持是属于风界，制跟等是属于火界。这三种界三种元素都是可以用我们直接的身体去感知到、感觉到的，而剩下的水界呢，因为水界刚才说到它只能够通过意门，通过我们的意识去辨识，而不能够直接通过我们的身门，我们的身体直接去感知，但是不能直接通过我们的身门，我们的身心是直接感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辨识到，我们可以通过意门来辨识。水界有两种特象，一种是粘结，一种是流动。怎么样辨识粘结？我们可以先握一握我们的手，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粘结的感觉，或者说粘结就呈现为我们身体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保持占有一定的空间跟体积，而不会散掉。就犹如我们包饺子或做面包的时候，要先搓面粉，搓面粉要加点水，加点水之后呢，这面粉就可以很容易的搓成一团，是不是？如果没有水的话，如果只是面粉的话，你想要包饺子，你想要叫做面包，可不可以啊？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粘结，这是属于水大的特征。我们的身体一样，如果没有水大的粘结，我们的身体早已经碎为粉尘了。还有流动，流动我们直接用身体是不可以感知到，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于推动和其他的特项，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流动的。流动包括我们的气流在身上流动，或者血液在身上流动。如果我们能够逐一的辨识到这地水火风这四大之后呢，我们再按照地水火风本来的顺序，再把刚才所调导的顺序，就是由推动开始先辨识起，然后再辨识应出重的支持、软滑、轻、热、冷、流动跟粘结。我们再按照地球黄的顺序，也就是应出重、软滑、轻、流动、粘结、热、冷、支持、推动。用这样的顺序，就是地球风本来的顺序，再开始辨识这身体，然后一直辨识，最后呢我们甚至可以省略掉一些不是很明显的特项，把很明显的特项比如说地界一样，可能是硬是最明显的， 水界是流动很明显的，火界是暖很明显的，而风界呢可能是支持很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四种特性来辨识这世界，之后呢一直修，用这样的方法来修世界分别。这种世界分别仔细的在身体上辨识，是继续我们四种特性，来知道身体变成一种光。之后呢在持续的辨识，可能身体会变得越来越晶莹，越来越透明。如果禅修者再继续提升他的定力，然后呢去尝试去看身体这透明体里面的空间的话，可能身体就会粉碎非常非常多很微细的小粒子。如果在机器很有系统的呈现的话，它可以看到设计，如果看到设计的话，它可以在继续修行岁月处，尝试分析设计里面的各种修行设法，从而完成了岁月处的修行。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辨识十二个特相来实知跟辨识世界的方法。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我们在四法里面就首先就讲到了这四大，然后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讲四大所到的那二十四种四法。那我们今天的上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大家一起来合唱。一张脸呀，一张脸，一张脸，一
张脸，
苏吉达红都亚达哟，
苏吉达红都亚达哟，
一张脸呀，一张脸，
一张脸呀，一张脸，
苏吉达红都亚达哟。
Sukhita hong
dunya tayo,
itam
ne nyati nam hotu,
itam ne nyati nam hotu,
sukhita hong dunya tayo,
sukhita hong dunya tayo,
imina punyang kamena,
imina punyang kamena,
mamei pala sama kamo,
mamei pala sama kamo.
Sadang samagamo tu,
sadang samagamo tu,
yava nibbana bhaktiya,
yava nibbana bhaktiya,
idamme punyam,
idamme punyam,
asavakaya,
asavakaya,
vahamo tu,
vahamo tu,
idamme punyam,
idamme punyam.
Nibbanasa
Bacchayohotu
Mama Punya Bhakam
Mama Punya Bhakam
Sabba Sattanam Bhajami
Sabba Sattanam Bhajami
Desa Vene Samam
Desa Vene Samam
Punya Bhakam Labantu
Punya Bhakam Labantu
Bye.